各位老师好，我是王鹏。曾经是马里兰那个希望中文学校盖成校区的校长，现在是长城中文学校的校长。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校海外中文的一些情况。刚才宁老师呢介绍了这个十套教材的比较。首先呢，我在这里呢，这个感谢以宁老师为这个科研组长，由这个梅雨欣教务长呢去实际组织。当时花5年前，有10个小学部的老师参与的10套教材的分析，花了6个月以上的时间。很多老师呢都是每天工作到半夜。因为要花时间研究阅读各项的教材，各种数据比较，还要跟教材去教材的作者去联系，所以呢才有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成果。大家一定呢非常想知道的话，呢这个高校海外中文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呢，十套教材比较好，比较完之后呢，我们我想我们和大家现在的心情一样，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可以把十套教材所有的好的优势集中起来，去组织一个新的教材？刚才有个老师呢去问长城中文学校，在美国呢有很多长城中文学校，很多州有。但是每个州呢大概只有一个这个名字，所以呢我们这个长城中文学校呢是马里兰州的长城中文学校。那好，我接着介绍这个高校海外中文。高校海外中文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十套教材分析基础之上呢，我们呢有一个思路，就是说我们如何集合所有的这些优势来呢推出一套这个美国当地学生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来受欢迎的比较实用的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我们呢跟大家要介绍一下这个教材呢，这个我们当时呢考虑的4个理论的出发点。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学习理论这个范畴来考虑到这个教材呢是否有良好的刺激方式。那么这个刺激方式呢，主要是在课堂上能够是不是能够给学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刺激的形式，比如说听啊、说呀、图像啊、动画等等，来激发学生对整个这个所要学的字词或者文章的兴趣。那么学习理论里面第二个范畴呢，就是是否有合理的短期的记忆建立过程。那么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学习一个东西呢光刺激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建立短期记忆过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我们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家庭作业设计的是不是合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学习范畴里面第三个呢，就是说如何能够建立高效的长期记忆转化机制。那么这个就是由短期记忆变转化为长期记忆这么机制，你在这个教材设计里面是不是能够体现到。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汉语语言学范畴。汉语语言学范畴呢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说教学内容是不是符合汉语特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外华裔儿童的汉语教学，那么我们的主要目标的话呢是让学生呢能够进行自主阅读，这是我们的目标，而不是单单的进行听说，这是有区别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听说的用词量 在国内的统计的话呢，大概也就是700到900之间。那在海外呢，华裔家庭里面听说的话呢，现在没有数据来统计，我个人估计的话，大概不会超过300字。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目标的话呢，不是听说。那么阅读的话呢，想阅读这个标准的中文，比如说以人民日报阅读人民日报为主，那么呢就会至少需要2500到3000字的这个水平。为什么说以人民日报为主呢？因为人民日报呢是以国家这个标准的编辑来审定所有的稿件。那么编辑的主要职责的话呢，就是说审定的用词量、用词的水平还有语言水平。这样的话呢，是普通的这个阅读人员能够达到的水平，而不是文学小说或者是科技文章的这种水平。那么第三，那个我们教材设计的考量呢，范围呢是教育学范畴，就是说教育学范畴里面呢，这里面呢我们考虑了四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呢，是否使用的最佳识字方法。那刚才宁老师呢介绍了呢，识字法呢有很多，所以的话呢，快速的高效的识字，应用哪些识字法是比较有效的，这个呢是我们考虑的范畴。教育学范畴呢，第二个考量的呢是否遵循识字教学的三个阶段。那么佟乐泉教授呢，很早呢就提出了汉语识字过程呢是有三个阶段的，从朦胧识字到清晰识字到模糊识字。那么朦胧识字的话呢，实际上是我们海外教学识字教学工中现在都没有完成的，大概要学完2000到2500才能结束朦胧识字的这个阶段和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教学范畴里面的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训练方式。训练方式的话呢，是辨别型训练还是应用式训练。那么呢，这个各种训练的方式的优点和特点和在什么范畴。第四个的话呢，教育学范畴里面的话呢，我们隆重的推出了，或者是我们考量了，就是我们的阅读教学。阅读教学的话呢，是我们识字阶段和高年级的自主阅读教学里面的一个重点。那么这个阅读教学的话呢，我们现在来分析是否按照阅读6级能力进行分层训练。那么我们这个以前做教材分析的时候呢，还没有学习到这个阅读能力6级能力的这个理论。那么呢，这些年来的话呢，我们深感到呢，我们的阅读教学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是比较混乱的，所以的话呢，我们提出来呢，阅读教学分6级能力，那么辅助识字阶段呢，那么在识字阶段呢，我们推出的是叫识字阶段辅助阅读训练。那么这个呢和自主阅读训练的话呢，是教学目标、特点、方式、内容都有所不同。最后我们考量的呢，就是最后一个理论模块，叫认知心理学范畴。认知心理学范畴呢，那么刚才宁老师提到过的，就是儿童和成年人他的这个分离，他的这个分界线大概是在12岁，这也是符合皮亚杰教授推出的认知心理学。那么儿童的话主要是形象思维，那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呢就进入到逻辑思维。那么我们的教材是否，我们的内容是不是符合这个心理学的需求？如果不符合的话呢，学生要不然就学不进去，要不然呢就觉得枯燥无味。高校海外中文呢，我们现在呢推出了是这个两大系列，实际上是3个系列，还有工具系列，我在这里就先不介绍了。那么这个 高校海文中文呢，主要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识字系列。识字系列的话呢，我们是这个推出的话是按照这个小学六年，从 kindergarten 开始，就是从五岁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那么六年时间，我们设定的目标的话呢是2500常用字。这个常用字的话呢，就是这个教委推出来的这个国内小学三年级完成的常用字的水平。为什么要定在六年呢？这个呢，我们刚开始定的话呢，也是觉得这个六年是不是太短？因为现在海外很多教材的话都放在10年，比如说马未平教材放10年，比如说暨大放12年，很多其他的教材。但是呢，这个我们通过跟这个国内的小学语文这个专家，还有这些老师，还有国内的教授去交谈交流，还有我们对这个一些资料的去认知，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外语学习的话呢，在识字阶段应该是越短越好。那么你长的话呢，你前面学后面忘，你几乎的话没有机会会做重复，这样的话呢就是效率会非常低的。所以呢，我们认为定在六年是合理的。如何完成这个六年内学习2500常用字和相应的词及辅助阅读等等？那么呢，我们这里面呢提出一个最佳的一个解决方案。最佳解决方案呢是包括三部分。第一呢，就是使用快速高效识字这个保证。那么快速高效识字的话呢，里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呢，是我们使用的是背诵式语言输入的整体输入识字法。同时呢，混合可用的这个，比如说分散识字法，我们在辅助阅读里，比如说这个游戏识字法、听读法等等，大概我们集中了10种以上的识字方法，在进行这个整体输入。我们的素材的话，主要是儿歌和唐诗宋词为主。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和这个湖南电子音响出版社合作，由他们去完成多媒体教材。那么我们提出了设计计划书，他们进行完成，完成了这个18种以上的多媒体形式的练习。那么这种练习的话呢，可以在课堂上作为教学直接使用。所以呢，教师的话呢，有非常充分的、丰富的课件直接与学生互动。那么课后练习的话呢，是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只是说不同的时间来完成。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呢，在这套系统里面呢，是增加了一个叫广告式语言输入这种模块。这种模块的话呢，叫动漫和聆听欣赏模块。那这个模块的话呢，是由湖南电子音响出版社提供的精美的动漫、童谣、动画开始，那么动漫是一部分，还有呢聆听阅读是一部分，就没有图像，只有聆听。那么这个输入呢，是在课堂上可以用，在作业里面呢，我们已经把它切碎。然后呢，每个星期的话呢，要分别听3次，主要的目的的话呢，是增加这个语感，儿童输入的时间。那么高校海外中文，第二个大的考量的话呢，就是如何克服遗忘率。那么这个的话呢，也是我想也是很多教材里面去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就是学了前面忘后面。那么如何克服遗忘率呢？我们呢使用了4种方法，第一个就是循环识字法，我们在2年内呢让它循环7次复习。那么复习的内容 和学习内容有所不同。复习内容的话呢，以这个最后的这个比如说这篇论文的动漫欣赏和这个电子字卡为主要手段。那么复习的话呢，在这个它这个刺激的形式和短期建立过程之后，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客户遗忘率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叫嵌入式动漫和聆听建立语感。那么这种嵌入式的动漫呢，我们呢不让学生有任何负担，我们也不要求学生去做回答。当然，我们提供了一个聆听训练法，老师呢在一年级、二年级呢可以使用，我们那个会有详细的来说明怎么去训练聆听，但是我们不在作业里面的话呢，我们一次的话呢，从最短的十几秒我们重复2遍，到长的5分钟，所以的话呢，随着学生年龄的增加，会一点一点的话呢，建立这种听力的能力。那么客户遗忘率的第三部分呢，就是在遗忘点上进行韵文的动漫欣赏和四级电子卡游戏。遗忘率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它有个遗忘曲线。那么呢，我们使用二的 n 次方的每这个周来进行反遗忘率的设计。那么这些设计的话呢，完全都built in 在我们的作业中，也 built in 在我们的光盘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第二周、第四周、第七周、第11周、第23周，还有综合练习部分，我们会把学过的课的动漫再播放一遍，让学生再熟悉一遍。之后我们就进行让学生进行电子字卡的游戏。电子字卡呢，是我们去年底新发明的。那么我们的论文的话呢，刚刚入选这个香港大学，今年在这个杭州7月份有一个国际研讨会。那么我们这个应该算是这个首创。那么我们把那个一个论文的话呢，分成四级。学生的话呢，从第一级开始，就是第一级的话呢，就是韵文的句子的辨识，比如说这个韵文四句话，那么你把四句话把顺序摆出来就可以，这个对于学生第一天来说非常容易做。那么第二天的话呢是语言模块，这韵文里面的话呢跟句子都一样的，里面的话呢是有动词短语或者语言模块。对于语言模块的训练的话呢，这个中文和英文是有共同的相同之处，就是一个句子里面有不同的语言模块来组成不同的这个作用的。那么这个特别是在这个以后学生们进行阅读理解的时候，他要辨别除了辨别字词，那一定要辨别语言模块。他只有把语言模块呢辨别清楚了，那么这个句子的主要的意思也就明白了。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字卡训练里面的话呢，第二级就是让学生识别语言模块。这样的话呢，从一个句子变成语言模块的话呢，就是难度只增加了一点，但是的话呢，我们的功能却增加了很多。字卡游戏，电子字卡游戏的第三级呢是字词，这个也是我们衡量一个学生最终是不是能够认识，而且的话呢能够使用，将来使用。那么一个韵文里面有字有词，词呢在这个我们普通文章里面的话呢，大概占63%到65%。那么词的学习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所以的话呢，第三级的话呢，我们能有词的这种形式，就留着词的形式，否则的话就是字。所以第三级水平的话是字词的辨识。那么电子字卡呢，第四级呢就是字。所以的话呢，这个 高校识字的话呢，我们这个识字率的话呢，大概每一篇文章、每一篇韵文或者每一篇这个儿歌，生字率占60%。最终的这个结果的话呢，我们电子卡的话呢，把字全部打乱，每做一次的话呢，它都是这个 random 的去排，是排起来，学生不可能记住他原来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最牛的学生呢，可以的话呢，把单字完了后呢，按照这个韵文的这个顺序排起来，这个电子卡的话呢。我们增加了几个功能，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听音辅助功能。学生呢，这个在学习、上课，还有一个星期的这个短期记忆之后的话呢，对这个韵文的话呢，是有足够的一个认知度和记忆力。我们5年级的学生，翻过来去做3年级的这个测试，3年级韵文测试，第三级，是80%的学生都可以，这个第就是字词的辨识，因为已经2年前的韵文，他们可能这个韵文的顺序忘了，但是他们通过听声音，他们就能把字找出来，去还原，非常非常理想。现在讲一下呢，就是克服遗忘率的，第四个手段。就是识字阶段的辅助阅读，辅助阅读的话呢，主要是巩固识字和扩大识字，那么这是主要目的。同时的话呢，还要训练学生们对字词，这个的音形对应和分词断句能力，那么这个是辅助阅读的主要的作用，我们这个研究其他的这个教材阅读的话呢，也发现的话呢，是有一些阅读训练的话呢，是跳跃了这个过程。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过程是无法跳跃的，所以这里边的话呢，我们非常注重的这一点。辅助阅读的话呢，这个孩子要有兴趣。所以的话呢，我们辅助阅读的话呢，从这个第三册开始，从一句话开始，一直增加到这个100字到150字，我们管它叫小阅读。那么从这个学生从这个识字韵文识字这个转换到这个书面文的阅读。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呢，是这么转换。那么这个辅助阅读的话呢，这个第三年、第四年的话呢，有小阅读和大阅读。大阅读的话呢，就是格林童话。格林童话的话呢，是有极强的吸引力，孩子们也熟悉。那么这个辅助阅读的话呢，在第5年、第六年的话呢，我们就增加了比重。那么第5年、第六年呢？就是上课2个小时，第一个小时呢就教韵文识字，第二个小时呢就是整个一小时全是教阅读。那么这个阅读的话呢，是让学生们进行600字左右的这个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这个1001夜里面，我们选了2个比较好的故事，一个是阿里巴巴四十大盗。还有一个是哈桑铜匠，这样的话呢，孩子们非常有兴趣，也不会觉得厌烦。高校海外中文这个，那么这个第三个考量的话呢，也是老师和很多这个家长来问的，就是说你这套教材我们怎么教？这个。回家怎么用？那么这个呢，我们有四个方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上课，我们有丰富的多媒体作为课件，我们保证呢师生的互动效果。师生不互动，那么这个课堂就死气沉沉。 那老师呢也会觉得这一课教起来是非常的不舒服，学生你看学生不高兴，你也觉得学生没有收获。第二点呢，就是根据这个课程的总体设计，我们呢向大家呢推荐了一个叫课堂流程设计的这么一个课堂流程设计的图和表格，那么里面设计了23个教学子单元，里面每个教学单元的话呢，大概用几3分钟到5分钟不等，那么每一个教学单元这么短的时间，有不同的多媒体，跟学生互动，根据这个学生的人数，那么这个老师的话呢，可以的话呢，进行分组，进行单个，进行集体来完成的师生互动。我们现在我现在教第5册，那么由于的话第5册的话，我们把识字模块的话只压到1个小时，那么这个所有的这个多媒体的这个课件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完成，所以的话呢，我们只选老师可以有自由度来选，比如说动漫欣赏，在引导段之后，我们动漫欣赏。欣赏之后的话，可以向学生提问，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之后的话呢，再进行这个看图识字，之后呢进行听音识字，之后再进行这个读词、选词、写字、写拼音等等等等。课堂的保证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呢只是提出了一个教学流程。那么教学流程的话呢，就是说我什么时间我干什么事。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特地推出了，向大家推出了一个5种的一个教学法。教学法呢其实是很重要，就是说你用什么方法能够吸引学生，而且的话呢，用这方法的话呢，你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会不会偏离你的教学目标？当然，有的教师，我们在研究和这个阅读国内的那个小语教学的时候，也很多人也说，这个游戏让以学生为主，口号喊出来了。那么呢，学生呢就是在那玩游戏玩天了，老师呢跑掉了。所以的话呢，这个5种教学法呢，当然的话呢是在每一个环节里面用很短的时间来完成。那么这5种教学法呢，包括这个阅文识字的8步法，包括这个听力教学法，这个朗读教学法，还有这个阅读教学法，还有一个呢叫读经式阅读教学法。那么这5种教学法呢，可以帮助或者是给这个任课老师提供参考。老师呢就是知道，哎，你这个我现在教阅读，我到底什么实用方法啊？我怎么去弄？这个的话呢，老师就会非常的话呢，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配餐式练习。那么这个学生呢，这个怎么去做呢？我们呢就是说把这个课后作业的话呢，都把它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科学体系的配餐式练习。那么比如说这个光盘里面有课后目录，课后目录的话就是你作业。那么每课进去之后的话呢，他每个星期一到礼拜五5天都给你安排好了。那每一天里面的话呢，一年级是6个练习，6个练习里面呢，其中2到3个呢是几乎是只听的、欣赏的。那么真正动呢，玩游戏呢，需要学生们去互动，互动的话呢，大概也就是2到3个。所以呢，这种配餐式练习的话呢，那么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每天的练习，我们是这个每一种多媒体练习的话呢，每一星期重复2次，在不同的天，这样呢，学生不会烦躁。这个包括这里面还包括我们的复习，包括了字卡， 第一次、第二次的字卡不在里面，因为我们是今年才研究，今年才研究出来的。那么字卡电子字卡呢，我们在网上有免费使用。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那个剩下看看哪些老师有问题可以来问一下。张老师你好，我们在4年前做过一个识字量的测试。那么这个识字量测试的话呢，是用马丽萍教材和吉大教材有一个统计分析，当时是我们学校声乐博士去做的。刚才这个张悦老师去问这个最后的毕业的测试情况，那么我们有三个数据。第一个数据的话呢，是我们当时在盖城校区，当时是进行了2次的识字量的分析。那么从这个3年级1到12年级，我们进行2次，我们最后做家庭评估，有一个这个数据。那么最后的结果的话呢，就是我们12年毕业，大概学生的识字量的话，大概在1200到1300左右。古老提的问题非常有见解性。那么我们认为的话，识字量大小和中文能力这个两个不能画等号。中文能力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主要指的这个听说理解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那么识字量呢，是作为这两个的基础。那么识字量越高，你的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能力就会越强，会越方便。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我们有一个科研报告，这个报告的话呢，也是投到了这个一个国际会议上面，这个表格也在那个报告里面，我看找时间的话，或者是我们邀请这个声乐老师的话呢，给主讲这个问题，双语教学是我们所有中文学校的一个更短的一个短板，因为我们对学情分析，也就是对学生情况，我们实在是不熟，而且的话呢，怎么开始，怎么做，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高校海外中文呢，目前设计的话呢，是给周末学校周末的2个小时。那么从去年开始呢，这个维州的夏令营用它作为这个每天的教材，那么更受学生欢迎，因为这个每天的话呢，中文比如说上1个小时，那么夏令营每天都有嘛，所以的话呢，他每天他那个作业部分就在学校完成了，也是非常受欢迎的。谢谢张小军老师。这套教材呢，我建议你们可以从5岁开始，因为我们5岁的学生，我们在北美呢有超过200个学生去做实验，试验的非常非常好。那这个温哥华的这个学生呢，用这光盘，这个家长这个这旁边呢，不用督促他，他说的我要天天做中文。我要去上中文课，因为中文课有意思。这个他的姐姐过来要跟他一块玩，他说的我不是玩游戏，我是做作业，非常非常受欢迎。高校海外中文呢的这个运行呢和家庭作业呢是要适合这个华裔家庭。我不知道这个林老师，这个林和老师，这个您说的 homeschool 是指的这个非华裔家庭组成的还是怎么样？如果是非华裔组成的话，可能比较困难，特别是到第三册的阅读教学的话呢，一定要要有 家长去付出才可以。高教海外中文呢，我们有一个 PPT 啊，37页，我已经发给这个郭老师。如果大家想更知道更多更详细的信息，either 呢可以安排时间，我会把这个 PPT 里面比较更详细的东西去讲解，或者大家请跟这个北美华文教育这个他们有一个网站，可以去调阅他这个 PPT。高校海外中文呢，写字从第一开始就有，从第一册一直到第六册，就是5岁的话呢，每个星期呢写4个字，到后面呢可能写6个字、8个字。那么写字的话呢是每一周都有，那么到了第三册的话呢就会抄句子，到第5册、第六册呢也是要抄更长的句子，一个小段落。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练习呢学生们写字。高校海外中文呢，识字的系列的话，1到6册的学生用书都已经写完了，教师用书呢，1到2册已经出版了，这个3、4册呢正在写稿，还没有出版教师用书。那么光盘的话呢，第一盘、第二盘呢已经出版了，第三盘的话呢，现在正在湖南做这个三审三校，估计是5月份可以正式出版。阅读系列的话，这个我们这个阅读系列的话呢是5册，那么从这个6年级到10年级，那么我们已经出版了第一册。刚才回答这个谷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视频录像？我们在网站上有一个门老师的教的视频录像，是在1年级的。那我是教4年级有一个视频录像。那么我向大家推荐，这个温哥华，这个西温北京中文学校的田老师，他是天津小学高级老师，授课技术非常非常精彩。那么我想呢，请他呢有机会给大家去做一个视频录像，并且给他让他请他呢去给大家去讲一讲讲授课技术。我曾经有一篇论文是是我在天津听他课的一个论文，非常非常精彩。戴如简教授呢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他主要的这个花大量的精力和工作呢是在这个小学语文教材的课程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年的努力。那么戴教授的话呢，现在在美国西部，那么他会下礼拜到我们这边来，下礼拜三，也就是同样的星期三的现在的时间，我们会请他呢去主讲这个识字的这个精华的部分，就是理论和实践的部分，还有阅读到底阅读的这个理论的这个指导方向是怎么样。谢谢大家，希望这个和大家一道，我们一起呢能够把这个海外这个华裔儿童的这个识字还有阅读，我们一起来搞一个突破。